江村，千造万钉出巨商，云岚桥畔江铁嘴。在徽州古城的西北方向，距县城大约4公里处，有一个千年古村，先居萧江后裔和程姓，以村中程子培山名村。宋天圣八年1030，济阳江后裔浙江开化的江汝刚高中进士，出授同安县尉。宋明道二年1033，江汝刚调任摄州卒，后累授中散大夫。他为政以德，民大化淳，任满百姓遮留，随迁居程子培，以姓名村为江村。江村前有云岚山、三台山，以三台山为屏，后有飞步山，左右有机关间、大牛山、岑山、灯笼山、火炉间、栗树山、石鼓岭、后山等延伸山脉，以机关间为来龙山。南面的羊脂河与西面的布设河在东山营汇合，注入练江。江村的水口有两处，一为西北水口，在布练溪上架10吨9孔练溪桥，桥下有放生池，桥东有桃花坝，桥西有竹林城，彰显古人追求的生态环境之美。二为西南水口，建有云岚桥、步云桥。明万历时，江东之进士筑横亘8丈凌云台镇水口。江村的古祠堂古民居多，有太守称公祠、乐野翁祠、烈女祠、节孝祠等28座。江村的文社会馆多，有金瓯文社、巨星文社，以及清乾隆初提举江允生在郡城新安卫右街捐致妃部书院等。江村园馆楼阁多，有梦花斋、望松楼、环翠轩等28座，其楹联大多为名人雅士所题，如九芝山房的练水遥分一带，黄山却见三峰，就出自清代江四绝之手。七间楼为清乾隆45年1780榜眼江德亮的故居，其主楼中还有建于明崇祯年间的恩宝双节门牌坊，为表彰江氏博固门一对为丧夫守节的妻妾而立。江村禅庵、庙观、方表多，单说方表就有12座，不过其荣耀与辛酸也只留在书籍与传说之中。江村有9桥13亭，有的桥泉相依，如汀泉桥下有酿云泉，有的桥亭相连，如云岚桥上有云朗蓝光亭。江村的水井池塘多，有井18眼，池塘108方。江村到底有多美，我们可以从清代鲁卓的诗歌《江村》中去想象、去勾画。沙明水净城阳路，家堤榆柳青梧树，钟声摇地白云间，古刹阴连最深处，隔岸云峰地尽幽，云岚桥畔绿云稠。渔桥出入烟村里，社与参差耸画楼。江村是歙县屈指可数的大村、旺村，早在清嘉庆、道光年间就有3000余户人家，16000多人口。如此人丁兴旺的古村，自然是人才济济的。从宋至清，光是文武进士就有24名，其中还有一门5士6登第，有70多人著书立说150多部，且涉及经史子集诸门，像《岳麓吟》《湘台集》《湖湘游草》《京师别才集》《浇花馆诗集》等书籍，竟出自村中的才女书人之手，让人肃然起敬。明万历5年1577，江村出了一位名叫江东之的进士，初授行人后擢御史，一生忠谋直节，虽谗言风起而持伦不屈，连皇帝都说他是铁嘴一张呢，因此江铁嘴之名不胫而走。有一天，朝中有位赵阁老 向皇帝告假三个月，回浙江延州府兰溪县给母亲做八十大寿。江东芝平时就看不惯赵阁老爱财如命、以势压人的陋习，很想找机会整一整他，于是也向皇帝告假三个月，回徽州府歙县省亲。他只带着两名随从，一身客商打扮，悄悄跟在赵阁老浩浩荡荡的队伍后面，逐一收集起违法违纪的证据。驾满一回朝，江东芝就向皇帝奏本，弹劾赵阁老在兰溪县中州养马霸占山河、撕开龙里门有谋反之意。皇帝知道赵阁老无此野心，就让他申诉，于是两人便在金殿上唇枪舌剑起来。从此江赵两人的斗嘴变成了家常便饭。有一天，两人在金殿上激烈的争辩惹怒了皇帝，一恼之下便令殿前侍卫将两人捆在龙柱上，用纸把他们的头糊得严严实实的。不一会儿，两人就开始拼命地挣扎了。常言道，皇帝开金口，话已出口不便收回，只得垂下头来。这时许国歙县东关人见机行事，走到江东芝面前，拿起朝户对着他的嘴脸噼噼啪啪地敲打，边打边骂道：江铁嘴呀江铁嘴，你坏就坏在这张嘴上，惹得皇帝生气，真是死笑不饶人，直到把胡纸打裂为止。这时皇帝再叫人看看赵阁老，已经断气了。皇帝长叹一声说：朝里无人莫做官，也算是许国救了江东芝一命。江村不仅科地发达，仕宦众多，而且商业繁荣。在杭州经商的江村人所聚居的李弄被称作小江村，在巨商辈出的江村，最典型的当推清乾隆时期的两淮八大总商之首江春。与之有关的布衣上交天子、一夜堆白塔等故事，至今还在民间广为流传。江春的父亲江成瑜在扬州经营盐业，父亲去世后便接任两淮盐业总商，一干就是五十余年。他不仅是经商奇才，而且一生急功好义，上至郡国，下至桑梓。乾隆38年1773，江春平定小金川叛乱，捐银400万两以备军需之用。乾隆47年1782，治理黄河工程捐银200万两。乾隆53年1788，赈洪灾捐银100万两。江春也得赐授正一品光禄大夫衔，累至布政使一品衔，并追封三代，赐建四世一品方，为徽商之最。连文学家袁枚都说：恩遇之龙，古未有之，让人羡慕不已。乾隆皇帝6次南巡，2次东巡，江春均接驾供奉陈游，其费用不可估量。乾隆还2次亲临江春的别墅康山草堂，赐金玉古玩，题写宜姓堂匾额，并以盐商之财力伟哉，赞叹江春富可敌国。有一次乾隆由扬州瘦西湖船到武亭桥畔，随口说了一句：这里多像京城北海的琼岛春阴呢，只可惜差一座白塔。江春闻之，连夜叫人用盐包做塔基，用纸扎做表面，仿照北海白塔敢建。第二天清晨，住在江春家的乾隆开窗一看，好大一座白塔巍然耸立在瘦西湖，又惊又喜。如今瘦西湖上的那座白塔就是江春所建的。千叟宴是清代宫廷大宴之一，能够参加皇帝举行的千叟宴在封建朝代有着特殊的荣恩。嘉庆元年1796，清仁宗永琰登基大典，江春及族兄江进被特召进京参加千叟宴，成为历史佳话。 乡村人无论为官还是经商，大多名声在外。有清正廉洁的御史江士东，勤于政务的学政江高，英敏干练的侍郎江澜，也有诚实守信的江西林，留下江公道之美名。说到徽州的历史人物，人们自然是不会忘记江村的明代抗清将领江天一，别号韩江子的。明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金生，休宁人，在复古书院讲学时，江天一拜其门下。明弘光元年1645，南京被清军攻破，江天一助金生起兵抗清，以杀虏者昌，降虏者亡为口号，先后收复金德、宁国、泾县、宣城等县城。在绩溪丛山关与清兵对峙数月，后因投降清兵的原明御史黄树诈称领兵来援，实为引敌从小路偷袭。兵败之际，金生劝江天一说，你家有老母，不要跟我去死。江天一却回家匆匆拜别老母道，我与金公共举一兵，不能让金公毒死，便追上金生，师生同在南京通济门外就义。后人为了纪念他，在黄山始信封顶的石壁上刻下韩江子独作五个字。徽州有句俗语，溪头龙灯耸口会，江村朝县桂林社，可见江村朝县久负盛名。其大致活动是正月元宵节前行贺灯，各祠堂敲锣打鼓挂灯贺岁，有六角灯、宫灯、圆灯各种小灯，所用蜡烛名目有社公烛、汪公烛、夫人烛、梅花烛、祭斗神、儿烛等。元宵奉社公、汪公及诸神像还村游神，以驱疫礼。正月十六夜游烛，各祠置木架，架上扎多盏灯笼，其中两盏笼红纱燃巨烛，重十余斤，余为六角灯燃细烛。游村时，各色小灯前倒，曰丛灯，烛光数里，观者云集。游村后，陷入社坛及各庙，为朝献。祭拜后，又送烛至新曲之家和魏举子之家。得子之家必于次年正月十三置床灯陷入社屋神庙为还主，并设压烛九十，于是日夜宴请乡邻宾客。正月十三至十六，朝县守事家需彻夜张灯演戏为社公寿。除了朝县，江村岑山的太子庙求雨也是相当隆重的。农历三月初九是太子菩萨的生日，这一天必是全村出动，焚香点烛，敲钟击鼓，鸣锣放炮，上山进庙给太子菩萨庆寿，祈求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江村因战乱之祸，外出谋生，血吸虫病等诸多因素，已不见旧时的风光。今日之江村是桂林镇的行政村之一，它由原江村、新民、岑山三村合并而成，辖新民、焦姑亭、慈姑、慈姑、朝阳，存有一座经表汪氏挺之妻的徐氏贞节坊，陈光、杨公堂、片川、片上、片霞、上宅、江村、程子培、下水队、东山营、岑山、大坑、钱庄、平川、黄村、檀树黄村十三个自然村，有1300余户，5000余人，是桂林镇最大的行政村。江村是传统农业大村，江村甘蔗闻名遐迩，岑山葡萄也声名鹊起。如今设一公路横穿江村新民，合福高铁、黄杭高铁穿过岑山，县城至高铁北站七路公交穿越江村辖区，布设大道建成通车，民宿龙头企业文凤山庄开业，江村结成渣土运输有限公司成立，村民全部入股江村经济股份合作社， 江村中心村省级美丽乡村项目获批，古老的江村正宏图大展，英姿勃发。